大家安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要赞美您，为着救恩啊，我们知道啊，在这地上，我们所依靠的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无从站立啊，因为在这地上一切啊，人眼里看为宝贵的啊，都是不能依靠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真的明白这道理，也真的愿意把我们一切的信心的根基放在我主基督身上。父啊，谢谢您，他不但救赎我们从一切的罪中的罪的审判中能够脱离，他更在真理上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活着的意义，也让我们明白永生的道理。父啊，也求您祝福我们下午查经的时间，让我们真的从里面愿意接受这真理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十三章的半当中啊，我们已经查到了30节，我们今天从查到了23节，我们今天从24节开始。24啊，马太福音13章24啊，我们先24读到30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当到早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有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
薅出来，
薅出来。
好，
连麦子也挖出来，如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们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什么
麦
子
薅出来，对，
捆成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个故事呢，背景是在13章。在讲比喻了。我们知道从13章开始呢，主耶稣讲道的方式呢，他开始有个大的转变，他重要的真理都是用比喻讲。然后呢，当人散开的时候呢，他会把比喻的意义呢解释给门徒听。然后呢，我们上次分两次啊，一次讲了一下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意思。我们上一次呢，着重讲了为什么要用比喻啊，就尤其是10节到17节。这个经文我们花了一整次的时间来解释，因为我们今天认识呢，认为这是上帝故意神使法老心刚硬，所以我刚硬是因为上帝，所以神让我蒙了心，神让我瞎了眼，这不对的哈。我们上次反复把这个道理解开了，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就不再细讲了。那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呢，就进到主耶稣后面一连串的比喻上了。这一连串的比喻都有个特点，他们都是在讲天国，从撒种的比喻开始都是在讲天国。那这个是天国的第二个比喻了，天国的第一个比喻是在撒种，第二个比喻呢就是麦子和稗子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这里讲的天国呢是什么，其实是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天国就已经临到了啊。我们都知道呢，天国就是什么，有神的地方就是天国，是吧？神在的地方，假设天堂如果神不在，我也不要去，那就不是天堂，对吧？那神在的地方就是天国。那耶稣来了，神就在地上，那从那个时候呢，天国就开始了。那今天是不是天国呢？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圣灵在这里啊，所以耶稣走了，谁来了？圣灵来了，当中只隔了40天，对吧？耶稣走了，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了啊。那所以当时隔了10天啊，耶稣在地上待了，复活以后待了40天，然后他们又等了10天，足足50天之后呢，逾越节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这个圣灵就配降下来。所以圣灵在，圣灵也是神啊，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今天依然还是。所以从耶稣的时候到现在呢，天国已经临到了。所以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总说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耶稣现在走了，那是不是天国就离开了呢？不是，天国已经就从那个时候天国就进了，就在了，那就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指着天国讲了很多的比喻。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两次分享的 就是天国撒不同四种土地的这个比喻。那今天呢，我们看见是稗子和麦子呢，它不是撒种的，它长起来，对吧？撒种就是你这个土自己啊、你有的能够收进来，有的不能够收进来，主要路边的啊、土浅石头地的，或者有荆棘挤住的，这都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种子收进来的啊、最后呢它种子就不能成长，就是没发出来啊、或者发出来很快就死了。那、最后呢好土里30倍60倍100倍。那今天开始呢，他讲到的什么，它长出来了，对吧？麦子和稗子都长出来，但是呢种不对了，它有的不是，对吧？它有的不是这个神的，那些前面一个比喻是都是神的种，是土不对。那今天在讲什么？种不对啊，那土还是得它的土就不是变量的。那个上次是种不是变量，对吧？土是变量，对吧？就我们用那个用那个数学方法来说，那土是变量，那不同的土啊撒在不同的土上。那今天呢，那种是变量。那土代表什么？土代表我们自己的心哈、就是我们心是一块土。那我们的心呢，这块是土浅石头地呢，就是什么样的土？比如说地上的思虑，像荆棘是什么土呢？就地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挤住了啊、就是我的心呢，我很多营养交给了谁呀、就交给了那地上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成长啊、这个是土在变啊、但种子总是好种。那今天呢有两种种子进来，土的还是一样的土。那哪一种种子呢？就是稗子。稗子是什么呢？稗子就是杂草哈、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用比喻的时候他都很形象，他都讲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特别能理解的，就是农民最恨的就是什么？就是杂草啊、就是杂草长得比那个真正的粮食还快啊、还野啊。然后呢，所以今天会有很多转基因的农作物呢，它其实就是它可以让这个农作物的基因呢改一改，然后呢它一种除草剂除下去的时候呢，对这个农作物没影响，所有的杂草呢就全部死了啊。所以今天科学主要在解决的就是我怎么样保住这个麦子，然后消除掉一切的杂草。所以农民从来这就是他最好的目标。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比喻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在怎么解这个比喻哈、我们跳过这个31节到35节哈、我们等会儿再来解释。我们看36节到43节，刚才停在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
对，继续。没事。
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37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锅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那我们停在这儿。这时候呢，耶稣又把这个比喻呢详细解给众人听。我们看下36节啊，当下众人离开，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注意这个有两群的人了，众人和门徒。所以耶稣离开众人和门徒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道解开了啊。那我们上次解释了这个道理啊，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一样的，就是呢这本书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就相当于耶稣在跟众人讲道。很多人拿起这本圣经说我全都懂，但他不信。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油蒙了心，眼瞎了， 耳聋了，全是指着这个属灵的，所以他听也听不明白，叫看也看不见，就是那个叫什么第十五节讲的内容了，就他捧到这本书叫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所以什么时候你是神会教导你，你自己你信了，你跟圣灵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比如你在内室，你翻开圣经，你祷告，你说神呐、啊，求你帮助我，我要明白你的话语。这个场景呢，就跟耶稣当时跟门徒讲话是一样的，圣灵就会跟你讲了，圣灵告诉你这个话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啊，耶稣在这里他只解了两段，对吧？那他还很多没解了，那芥菜种这个长大成了树，什么面教妇人拿来放进这个，他都没解啊。那这个天国像鱼撒在网撒在河里海里啊，拉上来这个把这个分开，他都没有解。那很多后面的话语啊，它都是有属灵的比喻的意思的、啊、比如说他登山变相，哎，出来摩西，出来以利亚，这到底是干什么呢？他都没有讲啊，这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这些真理呢，全都是要圣灵告诉你的。所以圣灵活的，我怎么知道呢？就他教导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活的。但他怎么教导我呢？就你要土要好啊，就是你真的是谦卑的，对吧？就是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啊，求你帮助我。这就是门徒啊，众人都散了，门徒跟着耶稣进去到房子里，耶稣就开始跟他讲，就全部讲给他听，一点也不隐藏。所以谦卑是一个得到真理的大的前提。那这个谦卑就是说，主啊，我知道我不明白，求你告诉我。那这些门徒们一进来房间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什么？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这就是个祷告了，没错吧？这就今天这就祷告了，就是你跪下来说，主啊，请你把登山变相的故事讲给我听，对吧？一会儿为什么以利亚来，一会儿摩西来，那为什么不是以赛亚呢？那为什么不是耶利米呢？对吧？哎，你可以问他，哎，为什么我没看见挪亚呢？对，你问他，你说他们俩来干什么？哎，来了一会儿又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全都是他会解给你听的。他怎么解给你听呢？你就跪在床前，你说主啊，请你把登山变相跟我们讲明白，啊，一样的嘛，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听。对，没嘛，这就是一样的。当时只不过耶稣是眼睛肉眼能看见，但是呢，就算肉眼能看见，那法利赛人还是不信他。所以这个肉眼能看见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今天如果耶稣还是以人的形象今天走进来，那很多我们不一定能觉得他会怎么样，也不一定会觉得他你应该尊敬他，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眼睛，我们就不知道啊谁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那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怀着谦卑的心，那我说主啊，我愿意知道，神就会启示给我们。然后耶稣就回答了37节以后，那撒好种的呢，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那他这里把所有的身份全显明了哈，就是麦子和败子呢，它都是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它其实就是种子。那撒好种和撒那个撒那个败子种子呢，是两个，是一个是人子，人子就是主了，就是基督了。另一个是谁呢？另一个就是魔鬼，其实就是撒旦。那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其实就是仆人。那仆人，田主的仆人来告诉说，谁是仆人呢？天使就是神的仆人，神仆人去收割，那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所以他这里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神对待败子的态度啊，和我们的一开始的预想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先讲这一个点啊，这个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像这个仆人的说法哈、啊，他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嘛，对吧？啊，就是当我看见有杂草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立刻就把它拔掉。但是神却说什么？让他继续长。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道理呢？就是神的忍耐等候，就是审判是到最后的， 神不是立刻审判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就是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败子。比方说呢，我觉得哎，这不是明显不是从神来的吗？比方说他有人在这里这个讲不是神的道，那败子就是不是神的道哈，那很可能他会宣扬一些明显抵挡神的话啊。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神并不是立刻实行审判的，不是立刻。所以神今天在地上做的更多的呢是分开的工作。分开是什么呢？就是他并没有立刻让那些传异端的甚至抵挡神的人呢马上就被雷劈了，没有的，没有，你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所以这个神并不是说他不知道啊，神也搞不清楚，不是的，神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但是呢，他们还是在地上传这些道呢，传得很嗨。那神为什么不立刻审判呢？神里面讲了哈，他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啊。他说主人说不必哈，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啊，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所以神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你现在去把从麦子地里啊把那个杂草拔出来呢，你会伤到那个麦子。这个其实种过地的人都会清楚的，就是你假设两个离得很近啊，它的根系呢其实是缠在一起的，你把它拽出来的时候呢，你会伤到麦子的根，一定会伤到的。所以神做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麦子的成长。所以大家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道理是什么呢？你管你自己成长就好了，审判在主。我再说一遍啊，就是你若是麦子，你就管你自己成长就好了，因为你的营养神会足够给你的，审判在主。就你不要觉得哎，这是个败子，我看清楚了啊，这是敌人啊，我已经分清楚了啊，我分得很清楚了，咱们上去把它给灭了，这不是你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审判在主。这个时候你要什么？你要快快长，你长得越快呢，收割越早嘛，对吧？你管你长就好了。那阳光雨露呢，神会给你，但是阳光雨露呢，神也给了败子。但你说你怎么能给他呢？这是神审判的事情啊，跟你没有关系，而且神是为了你的益处啊。大家想一想啊，假设我今天啊，我就把今天的属灵应用讲出来，大家就能明白。假设我今天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呢，我去读经祷告，我的信心越来越大啊，我越来越能够在困难的环境里仰望神，然后同时我信心大起来了以后呢，我可以去传神的福音啊，去把一切还在苦难中的人呢带到神面前来，带到基督面前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做一件事啊，我去看见那些这个讲不对话的人，我就跟他斗啊，抓来跟他吵啊。你要知道，我跟他吵的过程当中啊，我是一点不开心的。阿门。对，我越吵越觉得神怎么不审判他呢？啊，我越吵越觉得这太坏了啊！他怎么能这么来祸害神的国呢？你会越来越没有喜乐和平安的。这个就说明了，那一切上不是上十字架，就是殉道的那些啊，有些是在十字架的，那有些不是啊，有火刑，有被砍头，要保罗是被砍头的。他们眼睛若是盯在砍他头的人身上，他是没有办法得着主的，他的眼睛必须得盯在主身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神学，非常重要。你要盯在神的恩典上，作为麦子呢，你要盯在什么？你要盯在阳光雨露上，你要盯在神给你的好处上。好处是什么？这个种子是对的呀，这种子不是从你这来的，你是土嘛，对不对？你这个土你接进来，好，你把这个麦子种子接进来，哎，你开始长，你特别高兴，然后什么又有阳光雨露，你只管长就好了嘛。长完以后你最后是收在仓里，你跟主在一起的，你想这些事就对了。想这些事的意思吗？不管在什么环境里，你抬头仰望主嘛，主给你的恩典够不够呢？够了。 你有没有饿死呢？也没有啊。你有没有信心呢？有的时候没有，但是神最后还是让你回来了，这都是好事嘛。然后你一扭头看见败子啊，各种情绪你都来了啊，这个没心里完全没有平安，这时候呢你甚至会替主做主啊。对对，你说这个应该审判一下这个人啊。对对，如果很不幸呢，这个你是发生在家里哈，这件事情就更一塌糊涂了啊，就更一塌糊涂了。那个是不是败子，首先你都分不清楚啊，因为有的时候麦子长得不咋地，果子也不怎么结，看起来就像败子。首先你分得清楚分不清楚都是两说，就算你分清楚了，主都不让你薅，那你还有什么说？你干脆就不要去分，跟你没有关系，是吧？就这个不是你的事情，这个是主的事情，你只管长就好。你信心足够大，你就能够帮到那些需要的人。那你信心小呢，你就自己去长信心。你总是有的事情可做的，你的环境里有苦难的时候，你赶紧去长信心。怎么长？去读经，去祷告，你去求神，你回望过去你几十年神给你的恩典，然后你信心慢慢大起来。你信心大了怎么办？去帮助别人呢，帮助信心小的呀。你告诉他神是怎么样的，你和他一起祷告，你替他祷告，你且多了事情可以做呢。你说不行，我就把那耗子我要对付，那个败子我要去对付一下，我把它薅出来。丝毫不发明信心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除了增加你的愁苦，除了增加你的骄傲，你的骄傲就是什么呢？我要替主审判。愁苦就是什么呢？你怎么跟他斗？你发现你斗不过他。为什么斗不过？麦子长不过败子，这是个律啊。败子杂草长得很快的，就是你要说人的逻辑，你要说地上的道理啊，你想说得过？属地的人是不可能的啊。那说着说着呢，你发现你又说不过他，然后你自己开始怀疑。大家如果有过这个经历的啊，你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你非要拽着一个人去跟他掰扯啊，他说没有基督啊，你们都是谎言啊，上帝也是假的，然后你跟他掰扯个三天啊，最终的结果呢，不是他被你说服了，是你开始怀疑了，是这样。因为神让我们信他，是我们在关系里相信的。我昨天在讲那个基础福音的时候，我们讲了，如果你一定要说呢，我要拿出一个摆在桌面上能够验证的证据呢，他总是能找到反例的，对吧？你要说，哎，这是我生病了啊，我以前是癌症，最后主医好了我了，他肯定找到反例的，多了去了。那我也有，那我有个邻居啊，他那个烧香烧了三年，他的癌症也好了，有这样的呀，也不是没有的。你说，哎，也对哈，这好像我也不一定是上帝医好我的，一定是你开始怀疑上帝，而不是你说服他。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神的道是怎么样的呢？就是43节说的，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你有没有耳呢，是一个大的前提。我呢只管说，比方说呢，我要做神的工，我在干什么呢？我就讲就好了。然后你有耳呢，你就听进去了；没有耳呢，就算了。你要来跟我吵呢，我谢谢你，然后我就回去了。神做的是分开的工作，这叫跺跺脚上的灰就走了嘛。你看保罗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别人把他抓起来，他不行，我还得回去，我得跟他们理论一下。保罗有这样吗？保罗有没有在哪个城被打一顿以后，他回去又找到那当官，我们来理论一下，我来给你传一下福音，我给你讲个三天三夜，没有的。你去看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彼得他们都有个特点，尤其保罗在不同的城里面，在腓立比是什么样，是吕底亚上去的，保罗只是在那个在那个河边知道有一群人经常在那祷告，有群妇女，对不对？他就去讲完以后，有一个谁啊，一个吕底亚上去的。是保罗去找的吗？不是的，是吕底亚自己上去的。上去干什么？哎，我还想听。你再看他在讲道的时候，还有些人会说，哎，我下次还来听，是不是？从来不是保罗说什么要来哦，要来，必须来，你下次必须。这保罗不管这事的， 不是说下次你必须来哈，你来不来是你自己的责任。但是保罗要讲的，保罗要负责的是什么？他不能乱讲，他不能为了你要来他乱讲。比方说今天有一种教会啊，看上去很兴旺，亚洲有比较多哈、他讲什么呢？他讲成功的内容比较多，他你求就好了啊，你求而不得就是信心不够，就使劲求啊，使劲求还不行就再使劲求啊，求到你这件事情答应了为止啊。然后很多人还听、大家就来。神的道哈、你稍微改一点呢，你总是会吸引一些人的。所以我的目的不是让你们都留下来，哪怕这里只有一个人，他叫吕底亚，他愿意听呢，保罗也可以跟他讲的。因为有多少人听是神负责的。比如今天来了100个人，99个败子，1个麦子，是不是这个传道人很失败啊？不是的，这跟这个传道人没有关系，跟谁有关系啊？跟那个败子有关系啊，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啊，他们自己回去了，因为他里面的种呢，撒进去，他接了什么种啊？他接了不好的种啊，他上来跟你理论啊，你这个不对。有很多我传福音过程当中碰到好多这样的例子，他要跟我理论，一般的结果都是什么呢？我说行，你信啥都行，以后再说吧。理论的事我是不干的。但是呢，有一种的心呢，他是真不明白，他什么？他要弄明白，但他表现的是什么？他可能要跟你争，所以这个是你要有智慧的啊。这个情形有，但不常见。那大部分人呢，他真的表现他想要明白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他想听更多，他一直在听。只不过这当中有一类的情形呢，他说什么他都说不，但其实他心里是在犯嘀咕的啊，这个比较难分辨啊。但你传福音久了，你就能分辨啊，他这个问题是想明白的问题呢，他还是想质疑、想挑战、想把你掀翻的问题啊。所以问问题的 motivation 是有两个的啊，有一种的问题就是他真的不懂，当过老师的可能都明白啊，他真的不明白，他会问问题。还有一种，他其实想挑战你，对，那后面那个哈跟我们没关系，因为他不在挑战你，他在挑战基督。大家能明白，因为你只不过是个仆人，体会了吧？所以仆人不需要为道的正确与否负责的。你要挑战我的道正确与否呢，你直接去问基督，因为你要问我呢，我又没办法去说服你，你自己去找主。这个不是我要去做的，我要去做的就是你真的不明白，那我要把道解给你听。所以我负责什么呢？传道人他只负责道是正的，然后你信心是纯的，就你不是为了教会人更多而去做的，这叫信心是纯的。你是为了主，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得救，你是为了这个道呢是能够救到别人去做的，而不是说呢，我今天教会要数人，我要数到100个人我就是兴旺的，50个人就是不兴旺的，这跟你没有关系，这是神的事情。这就是麦子和败子的道理。我们今天会觉得一个地里撒下去，哎，我怎么只有10个麦子90个麦子，你会很慌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 Harold 长老，我们有过一段的时间哈、就在我们这里就是本地的信徒少了啊，因为很多的原因，那他们这个信的人年轻一辈少了，然后也因为搬家的原因，那有一段的时间他们要横切的祷告啊，但人很少的，教会人很少，而且都是老人家，那个时候坐这，坐一个小时没人来的啊，但他没有关呢，你发现吗？他没有说，哎，这样的话我这个课我就停了，他人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上，摆10张桌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上，摆1张桌子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上。但是呢，神给什么样的工人是挑战大的呢？人少的工人是挑战大，人多的工人是挑战少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以利亚难得呢？以利亚的时代，他说就我一个人了， 神说我藏了七千个，其实藏起来的，以利亚都看不见，所以他以为就他一个。如果就你一个信徒啊，需要的信心是大的。如果你讲道啊，讲了半天底下就两个人上来一个，或者只有一个上来一个吕底亚来听的哈，你需要的信心是大的。大家能体会这个道理哈。但是呢，什么样是神喜悦我们呢？神喜悦我们随时仰望他，就是你不要替他去做主啊。他有的时候会让你看见呢，福音特别兴旺，就比方说呢，像1800几几年的英国啊，苏格兰福音特别兴旺，比如说像上个世纪的美国啊，福音特别兴旺，也有可能像中世纪的时候这个一塌糊涂，非常黑暗啊，只等到这个教改的光照出来。难道你就因为这个环境变化你就开始去改变神的话吗？不可以的。所以神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你不能说呢，我在现在啊，我就可以因为麦子太多，我要先薅一下，反正只有两个麦子了，我先薅一下，薅下来再说。不是的，就算只有两个麦子，你也只管去讲就好了。所以我刚才举 Harold 长老他们的例子，你看他没有在人太少的时候他去什么，他去攻击那些异端，对不对？他没有，他还在干什么？他还在待在这儿，他继续讲他的祷告，但神就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借着他们做了何等大的功。对啊，他在还没有见主面之前，他就看见了神听与他们的祷告。神总是让我们不会等很久的，但是神纪念什么？纪念是他的信心的。他信什么？他信神的话呀。然后他说，神啊，你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啊？我先去薅一下麦子再说吧，我得跟那成功神学做斗争。你看全跑了，全跑去，我去跟那些这个胡说八道的那个。没有，他不是，他只管坐在这讲他的。那谁去负责呢？神会负责。所以这就是他说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40节，收割的人是天使，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所以他是在世界的末了，那世界的末了是啥时候啊？对我们来说呢，就两个可能。第一呢，主还没来我就死了，对吧？第二呢，我还没死主就来了，就是两种可能。世界的末了对我来说就两种可能。第一呢，我再说一遍，就是主还没来我就死了，第二呢，我还没死主就来了，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那你想啊，如果不管这两种哪一种对我来说呢，我要做我采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对吧？我只管做麦子就好了，对不对？我要做的就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到我离开这地的时候，无论是主再来我离开，还是我死了离开，都是结束，都是要收割了。那我看重的是什么？我收割的时候我这个麦穗上有多少籽粒吗？对不对？所以你得和前面那个比起来，30倍、60倍和100倍嘛，这个是你要去关心的。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说，你只要关心一件事情，你是30倍、60倍还是100倍，你是2座城、5座城还是10座城啊，你是2000两、5000两还是10000两，这个是你要去关心的。你不用去关心那个1000两说我要把埋在土里，你这跟你没关系。这个是神去关心，你不用去关心的麦子到底有多少，这个是神去关心。因为呢，若没有天父的旨意呢，仇敌其实也不可能有机会来撒得了这个麦子。所以一切都在父的旨意里，只不过呢，他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呢，有你不知道的美意。就我们非常有限，我们太有限了，我们以为好像这样东西这么做一定是最好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你只管做你自己的事儿。你的事儿就是，假设你是好土，你就把好种接近，你是好种了以后呢，你就好好快快长。一粒麦子死了要结出许多籽粒来啊，那这棵上面结了30粒，那棵上面结了50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像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特别痛快，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麦子了，所以你不用害怕。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要去担心你有没有得救呢？这是很可惜的啊。那种说你没得救的，老你搅扰你啊，搅扰你到死，你也不知道你没得救的，是很可恶的。为什么可恶？因为你的心思不花在结种上，不花在结实上，老想着你这个麦子是麦子还是败子。哎，能体会这个心吗？你没有精力去结识的，你害怕吗？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他有没有说你没有资格跑？没有资格你跑什么？每一个到赛场上的都是有资格的嘛，你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是得救的嘛，生出来的孩子能塞回去吗？没有的，你信的那刻就得救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反复讲的信的道理，我们前面都解释过，它不是脑子里的信，就是你接到心里去的。你关起门来，你骗谁呢？你有什么好骗的呢？你跪在床前，你为什么要骗呢？你得救没得救，你自己最清楚。你是不是个罪人？你愿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救恩？你非常清楚。那你接受了，你就在赛场上，这粒种子就落在地里死了，这粒种子就会开始发芽了。你从那一刻开始，你只有一件事情要去做，向着标杆直跑。目的是什么呢？结出越多的子粒来越好。当你还没有成为这个种子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想结子粒的事，这是完全两个事情。当你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结子粒的事情，因为你结不出来。你要想什么？你要想我要死了，我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死了是什么？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接受他的救恩，你要重生。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上帝跟尼哥底母说的意思，他说你要重生。所以他没有跟尼哥底母说你要做好事，你要去多教导人啊，你要去这个去接会堂的那些老人，他没有，他不跟尼哥底母讲这些，他说你要重生。上帝在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你要重生。怎么重生？怎么重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嘛，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对不对？重生只有一条路，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信。所以尼哥底母那天重生了之后，他就会自然就会长的，对吧？我怎么知道他会长呢？因为到耶稣死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就敢于去拿着100斤的墨药去要耶稣的尸体去膏他。哎，他这么做等于是和整个法利赛阶层决裂的，你能想象？这就是信心嘛，这就在结子粒啊。短短的一点点时间，他就在长喽。他那天晚上见主面的那天晚上，他死了。几年以后，耶稣死的那一刻，他就开始结子粒。只有他和亚利马太的约瑟去要了这尸体啊，他高了主啊，这就是他向众人做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尼哥底母。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我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我去谦卑，我去接受救恩啊。我认识他之后怎么样？我好好长，我长大了我就结子粒了，我就不怕了。所以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你会发现呢，我的眼睛都不是盯在败子身上的，对不对？阿们。我得救的时候我眼睛盯着耶稣的，对吧？只不过耶稣那时候跟我讲的话是什么？你要重生。我重生了以后眼睛还是盯着耶稣的，只不过耶稣那时候跟我讲的是什么？你要结实，你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就是关系了，这就是关系。所以我们就经常用 Harold 长老小时候举例子啊，他妈妈，我老跟他说，你在外面碰到坏孩子要你去要做这个事那个事，你就跟他说，我妈妈叫我回家，这是很重要的。妈妈叫我回家，回家了以后你就跟妈妈待在一起。所以耶稣也是的，所以你得救出生的是靠着神，你生下来是靠着妈妈，你成长也是靠着妈妈。你生下来是跟妈妈在一起，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要面对着妈妈的，你不是去面对那坏孩子， 对吧？你看 Harold 的母亲没有教导他说，哎，你要去改变那些坏孩子，没有吧？你要去把那些坏孩子教导他们，让他们回他们自己妈那去，没有的。他都跟他说什么，你回到你妈这里来，就是个道理，很珍贵的道理。我们只管到主那里去，薅稗子的事呢留给主吧，啊，咱不用去管了。那稗子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他有耳呢，他自然就成了麦子啊，他没有耳呢，他最终总归会留着烧的。最后一节哈，就是42节，丢在火炉里，要在那里哀哭切齿哈。这说明呢，当把两个分开的时候，分开是什么啊？我刚才少讲一段，就是世界的末了什么？假设我死了，现在耶稣还没来，我现在死了，怎么叫分开呢？我闭眼的那一刻，我是稗子还是麦子，就已经分开了，没错吧？我在死之前，我接受了基督，我就是留在舱里；我死之前没有接受基督，就捆起来留着烧，没错吧？已经很清楚了。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呢？我一闭眼我就知道，就分开了，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不用着急啊，每一个人在100年里面都会知道他是麦子还是稗子，他一闭眼他就会清楚了。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会留着啊，到用火烧什么意思？就是审判的，就是审判，就他会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不属神的人，他该负的责他都会跟他们算清楚。所以我们不用着急，你也不用觉得哎呀，这希特勒做那么多坏事，上帝怎么不惩罚他？你放心啊，希特勒的惩罚上帝都记着呢。对，一样的。我说那个人怎么这么祸害神的道，你怎么不惩罚他呢？你放心啊，神的审判绝对不会缺席的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31节啊到35节啊，刚才停在谁呢？
他又设了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就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好，你停在这儿。这时候呢又开始讲了几个天国的比喻，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经没有记载后面的解释哈。那我们先总的看一下这些比喻的一些共同特点啊，共同特点的第一呢，它都在讲天国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用13章呢，想告诉我们，神的国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我们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那第二呢，这些天国的比喻呢，它都有一个特点，他告诉我们，他这天国不是我们想的纯一不杂的。什么叫纯一不杂？就是全都是神的孩子，非常的爱主单纯，不是的。你会发现前面撒种的时候呢有地不好，后面呢又种不好，看见吗？就是他总有仇敌的攻击。所以这个天国呢，它是有什么？一直是有撒旦魔鬼的征战的。整个的比喻里面都会体现这么一个特点。那这里你可以看见呢，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啊，拿去种在田里，百种最小长起来呢，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之上。这一个比喻呢，它讲了两个重要的道理啊。第一呢，就是神的种子，只要是出于神的，哪怕是小小到像芥菜种那么小的呢，它最终都能长起来。这个信心的种子，只要你有一点，你最后能够大到像树那么大。所以他用芥菜种啊，这个很形象，芥菜种非常小，要用放大镜啊， 显微镜夸张了一点，要放大镜去看的啊，比芝麻还小。但这个种子最后长成的那颗菜啊，它其实是个菜，但是它这个菜啊大到像树那样的。我看过那个，看过那个照片啊，很有意思。你想鸟要飞下来，你想鸟会飞到你们家白菜底下吗？它藏也藏不住嘛，青菜底下、韭菜底下鸟是藏不住的。要让鸟能藏住呢，它得像棵树了。这两个对比啊，就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印象。出于神的，不管多小，最终它一定能长到特别大。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怎么这么小，可能吗？所以我们今天不翻啊，我就跟大家讲这个经文。耶稣有一次跟彼得说什么，他说你的信心要像有芥菜种那么小啊，山都能移，你要跟山说从这里到那里都可以做得到。我们常常会跟主说哈，说主啊，为什么我信心小呢？其实呢，我原来也会这么祷告的，但后来慢慢我发现呢，其实我是没有信心。所以并不是信心小，我其实是没有。信心来自于哪呢？信心来自于对神的话的认识，而不是你的努力。怎么来解这个事情呢？信心只有有和没有的，有了以后它自己会长大的，但是你没有就没有，没有就没有办法憋出来。没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认识它，你不知道它，对吧？就像我真知道，假设我举那个例子，就像那个孩子，当他真知道这个人是他妈妈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只要种下去了，它会越来越大的。但在这之前呢，他对他的母亲会需要有个认识的。这个认识没有到的时候呢，他是不会信的。所以我们跟主的认识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圣经和圣灵。比如说我要读经啊，我读着读着，我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在宗教里的时候呢，我就不敢问，我觉得哎呀，是不是他会生气？当我们在寻求真理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弄明白。当我弄明白了之后，我从里面出来那个信心就夺不走了，这就是芥菜种。大家能体会这，种下去就夺不走了。没有种下去就没有，没有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信他，你在怀疑。所以信心的反义词不是不信，是怀疑。信的反义词不是不信，是怀疑。所以耶稣在跟彼得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他说为什么怀疑呢？是吧？那你为什么怀疑？所以耶稣总是用什么来规劝这些门徒哈、啊，他说什么？那你们为什么怀疑呢？彼得不要走海面行走要过去吗？你去读一下那个故事，然后他看一下，一开始走得好好的，他问主说：“我走过去行不行？”主说：“你来吧。”主没有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拖大哈、啊？你不能走，你为什么要走？”主没有的，他有一点。主就让他走，他一开始那个信心是真的。当他信心是真的时候啊，他有个特点，他眼睛看着谁啊？看着耶稣。下面是水，上面是闪电，边上是风，他眼睛看着耶稣，他就敢走。然后呢，你再去看经文，他看闪电了，他看水了，他脑子开始动了。他一动他就掉下去了。为什么呢？他一动的时候啊，他的主权，他的魂就被什么拽走了？就被他的理性拽走了。他理性就开始说服他，怎么可能啊，这水啊，底下是水啊，这是不可能的。他说是啊，怎么可能呢？他一怀疑就掉下去了。所以信的反义词是怀疑。大家想一想，你什么时候最难受啊？是你在苦难里啊，来你身边的人非但没让你跟神接近啊，还让你怀疑。约伯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没干什么好事，就是让他怀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说你有罪啊，你赶紧悔改啊。他约伯真的找不到啊，他要么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罪，他要么怀疑上帝是不是搞错了，他就开始怀疑。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信心里面啊，芥菜种般的信心啊，其实只有有或没有两个概念的。就你只要有，哪怕像芥菜种那么小，它一定会长大的。但是你可能真的没有，你可能真的没有。在没有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怀疑，就是怀疑。你说主啊，真的吗？这个话是真的吗？这个我们有很多可以怀疑的。活600岁、900岁是真的吗？对吧？这个就是这可以怀疑嘛。我们还可以怀疑很多事情。你说的这你转七圈，这个城就塌了。这可能吗？全都是。这还只是细节上的。你说神呐、啊，我信就必得着吗？我死了以后真的没有审判吗？人死了以后真的有这些发生吗？你会怀疑的。怀疑是什么时候呢？就当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些朋友们成为约伯的朋友了，你就会开始怀疑。啊，这个其实和麦子稗子道理是一样的。你去薅稗子的时候啊，带给你的更多的是怀疑。当你一直面对神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在芥菜种一般的这个信心里面，神告诉我们，这个芥菜种它种下去了以后，它一定能最终长大。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你要做的是，你说主啊，我要这个芥菜种一般的信心，我要这样的信心，求你赐给我啊。你等啊，那你去读经，你去祷告，然后当你有了，你就一定会长大的啊。然后在第二个属灵的道理是什么呢？当它长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它会有个特点，这个飞鸟会进来。飞鸟在芥菜种一般信心的时候，它不会来搅扰你的。它什么时候会来搅扰你？你信心大了，它来搅扰你了。还用彼得海面行走来举例子啊，在那一刻哈、啊，所有人信心最大的是彼得，是不是？那些人干脆没有说我要去海面走一下。这个时候谁受搅扰最大？彼得受搅扰最大，对吧？没错吧？相对来说那些门徒约翰雅各在船上的和彼得现在像什么？像棵树。他们像什么？像芥菜种。什么时候飞鸟会住进来呢？会来，你信心大了，它就会来。所以大家要清楚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呢，我自己属灵的体会最深的、最难受的是什么呢？最难受的就是真理的搅扰，最难受的就是这个飞鸟住进来。我刚才忘了讲了，就飞鸟在整个圣经里都不是好东西啊。这个所有他讲到圣经做比喻的时候，他一讲到飞鸟，他都是指着魔鬼撒旦来的啊。因为从13章一开始，那个种子落下来，什么飞鸟就把它吃了嘛，对吧？然后这个飞鸟特点就是他专挑那个他不种也不收的，他有种子他就吃的哈。所以飞鸟不是出于神的。所以飞鸟宿进来呢，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应用就是，当我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会来搅扰我。在教会身上应用什么？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也会来搅扰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教会的牧者啊，其实最难的就是真理的分辨。这个飞鸟来呢，它一定是来在真理上搅扰你的。 他要来把你的种子吃了，他要在树在你里面，让你分辨不了这到底是出于哪的。比方说我今天我也说我信上帝，然后我跑到十六届教会来，然后呢我跟你讲了一通，最后你发现呢其实我不信基督，但我说我信呢，我信圣灵啊，我觉得你跟神圣灵求就好了嘛，圣灵都会赐给你的啊。但是基督那个，哎呀，反正你信了就好了，你觉得也有道理，圣灵也是神啊，你不知道他说的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呢我就绕开长老啊，我先跟蔡特斯弟兄讲，哎呀，我又跟Victoria 姊妹讲，我又跟你讲，又跟他讲。然后你觉得我讲完以后会怎么样？你们一定会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你那时候就成了什么？就成了看闪电的彼得。大家能体会吗？蛇其实只做一件事情，把你的注意力从上帝挪开，转向环境，只做一件事情。蛇没有让夏娃直接去吃，他只是让夏娃注意那果子，没错吧？彼得的理性只是让他注意一下海水和闪电，我只是让你挪开一下就好了。所以今天呢，一切的事情都不如什么重要，你眼睛死死地盯在神的道上，一刻也不分开，这是最蒙福的，最蒙福。你去这里听听啊，那里听听，都不如什么？不如你就到圣经面前去，就到圣灵那里去。有哪一个老师比得上圣灵呢？有什么样的武器比得过祷告呢？对不对？你关起门来，你跟主说，主啊，这个人跟我讲这个，那个人跟我讲那个，我也搞不明白，我都晕了，我就快掉水里了，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求你教导这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才来十六届没多久的时候，有好几次的星期二的课啊，就在争一件事情，离婚可不可以真的啊，真的就这么点事儿啊。对，这 Harold 长老可费劲了，好费劲，汗都出来了，真的真的。那姊妹们，这个大家有经历过的人都体会过啊，我没有在瞎说啊。你现在会觉得在笑，为什么会笑呢？因为你明白真理了。那当时是真不明白，是真痛苦的，真痛苦的。不痛苦吗？问问题的人也痛苦的，因为他是不明白呀。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了，回去到主那里去。只要你有了，你就长大了，你慢慢就长大了。这时候飞鸟来，你是靠什么去赶的？也是靠主的话去赶的啊。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面教，面教是啥意思啊？面教在圣经里也都不是好东西啊。对，教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啊，是什么特点呢？它假的，就像你发包子发馒头啊，发起来里面空的，对不对？就是你看起来大，对不对？教就是这样，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看起来很光鲜，对吧？里面是假的，空的，对，假大空，是教就是这样。对，就是你把这个教放到面里去啊，它会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会让这个面呢变大，但是呢东西没有变多，
容易消化
容易消化呢是你自己想的啊。对啊，但是呢神并不是用这个来解决这个胃口的问题啊，神是用这个来讲比喻啊，来讲我们属灵的道理。所以教这个现象哈，在耶稣在一直讲比喻的时候呢，他一直是用教来做警告的。比方说呢，有一次喂饱4000人之后啊，7个筐子的饼之后， 门徒从海这边渡到海那边，忘了带饼，然后就在船上嘀咕。这个耶稣呢讲了一个教导，他说你们要提防，要警惕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门徒人就慌了，说哎呀，主是不是觉得我没带饼啊，不够吃啊？他们好惦记着吃啊，所以呢惦记着吃就惦记着胃口容易消化，所以这是他的理论的方向哈、啊。但是主说什么呢？主说你们怎么这么愚钝呢？啊，那喂饱5000个人剩了多少呢？剩了12个篮子。那喂饱4000人剩了多少？剩了7个筐子。他在讲什么？你们想来想去就想吃。他说我要你们提防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神永远都是把话语摆在更高的位置，法利赛人的一句话能让你远离主几年都是有可能的。那你的一生一共就这么些年，你顶得起几次远离？搞几次搞几次，没准就死了，就已经成败子了。真的是，这是没有那么觉得大家好像嘻嘻哈哈，这是很认真慎重的事。如果是那么容易的事，上帝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那么痛苦？非常的严肃，关乎生命的事。所以他讲到教呢，他就在讲这个事儿。还有你的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教啊藏到面里呢，他就发起来，让你呢假冒伪善。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这样，让你表面光鲜，里面是什么？就像坟墓，像骨头灰一样，就像满了肮脏的污秽，外面是杯子，擦得干干净净，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所以呢，他这里讲到什么？富人拿过来。啊，这个不是太好，用的富人啊，但他的确是告诉我们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圣经里呢，他从来都不太，不是不太哈、啊，我们就直接讲啊，他不允许女人讲道，他是禁止女人讲道，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同样在说，他是富人拿了一个教塞到这面里，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塞把这个教训塞到这个。神的道理或塞到教会里，最后他会发大的。天国也是一样的，就当你有了面以后，有了神的道，有了教会，当你有了芥菜种，你开始长大了以后，撒旦是一定会来做工的。他做工的方式呢，有的时候是飞鸟过来，他或者是吃你的种，或者是藏到你里面搅和你，或者悄悄地塞到你里面让你假冒伪善。神反复的讲这个道理，其实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警惕呀、啊。所以这个道理和耶稣在那个船上教导门徒们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养，这个事情是要你提防的。因为那教这个东西啊，人真的蛮喜欢的。对，另外一个跟教经常一起出现的就是蜜，人也是很喜欢的，对吧？就像刚才 Brian 讲，这个教你会很消化嘛，那蜜是甜的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呢，它都是迎合人的需要的，就是歪道理啊。就比方说今天我过来啊，我告诉你要相信圣灵，要相信圣灵的教导，要相信圣灵一定会保守你啊，我这个教导你是很喜欢听的啊。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弟兄啊，就是我跟他讲，他也很反感，我就在讲这个圣灵的道理啊。我说这个不能够，这么讲。我说你要先回到基督那去啊，你要先得到救恩啊。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尝到了那个教和蜜的滋味以后，你不太愿意回去的啊。吃惯了发面，不喜欢吃死面，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你吃惯了蜜哈，你没有蜜呢，你吃不下去。但要知道呢，逾越节之后就是无酵节，就是除酵节。当天逾越节吃完的羔羊，所有的人是没有带一丁点的酵出的埃及。酵就是罪，弟兄姊妹，酵就是罪。为什么逾越节之后就是除酵节呢？ 上帝告诉我们，我救你是为了让你除去罪的嘛，对不对？
好了，这个我们刚才都有一个疑问，在前面一个比喻是天国好像芥菜种，
对，
那这天国好像就是芥菜种是好嘛，会不会坏蛋？
对，
后面一个比喻是天国好像是教，
对，
这应该也是像芥菜籽一样是毒鸡是吧？
不不不，他不是说他这个好像呢，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就像他，他说天国呢像教被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这件事情，能明白？他只被几个逗号割开了，天国好像教被富人拿过来藏在三斗面里，最后全团都发大了。他整个都是他从前面讲天国，他都是在讲一个举动啊，就像比如说呢，在那个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如果你就说天国就像网，那这个就你不能这么去。
但是上一个芥菜种的那个比喻就感觉是就是小的长大，
对，
是个好事。
对，
肯定是好事，对啊。
所以我以为下面天国好像面教会长大也是个好事，
对，
就本来是这样理解。
对，我知道。
按中文就是和天国好像，他就把这个没有那么多
对话，不是这样，
对，没有
的。对他整个十三章。所有讲到天国好像全都是一个行为，
对，
全都是一个 action。 这有的 action 是有个动作是撒种，有的动作是稗子和麦子要把它薅出来，有的动作是什么，一个芥菜种从小长到大飞鸟进来，有个动作是有个妇人把窖藏在里面，还有一个动作是把网撒到海里去，还有一个动作是有个人看见地里面有宝贝，它全都是一个图，就像我们看图说话呀，你看到有个图啊，这个图你不能把天国就等于当中一部分，他是在讲我们，告诉我们，否则你在十三章一开始你不能讲天国就像一个人去撒种就没了，你要把整个讲完，这是天国的形象，天国的形象你看完了你就能总结出它是有共同规律的，它共同规律就是我刚才讲的会有人进来搅扰，会有人进来搅扰，对，对对对对对，
长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他是在讲一个他在讲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因为天国是活的嘛，他这人
不是纯净，
对，有征战，
有征战，
对，有征战，没错。天国有很激烈的属灵征战，这就是十三章的主题信息。
哦，这样理解倒是配合上的那个带子和麦子。
对，有激烈的属灵征战。对，
也有那个。
对，
不是说天国就是教，天国是。
对，天国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天国了。天国已经来到了，但是现在呢是一个 transitional 的 period， 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审判没有来。就是神定了罪，但是延迟审判。他已经赢了，但是呢他审判最终没有显明出来，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呢，仇敌还在搅扰，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打疫苗是一样的，就你疫苗打进去你人是会发烧的，但是呢你其实已经赢了这病毒了，你会产生抗体了，但是你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征战的，能体会，但是你征战之后是你永远的胜过了这病毒，而你胜过病毒什么时候决定了，打疫苗的时候就决定了，审判是最后，审判是最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些的经文是比较难解的，是
那这里的天国就是在世上是在世
上是的，对，那个是有原因的，那个是有原因的，对，就是他当他有教的时候呢，他是希望你是喜乐的，就你在就像你喝酒啊，在那个拿细尔人的荔枝之外哈，就比如拿细尔人他是不能清酒，所有葡萄都不能吃，对吧？但是完了，你剃完头之后就可以喝了， 他是喜悦你喝的，对，没错，所以他是喜悦你喝。所以比方说你平安祭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平安祭它是什么呢？它不是刻苦己心的，平安是还愿的嘛。五个祭里面唯独平安是还愿的嘛，你还愿的时候一定要献平安祭的，赎罪祭就没有的，你去查，赎罪祭不可能有教。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就比如说我来到神面前，我有两个心态，我是刻苦己心的。我为什么刻苦己心呢？我做错事了，我还有一个心态，我感谢他呀，我考试考过了，我不要来到他面前吗？然后我来到他面前还哭哭啼啼的吗？我弄了一个这个赎罪祭，最后一把火全部烧光吗？全部最后拿到野地去烧，还不能在圣殿去吃吗？不是的。所以你去看他祭物，每一个祭里面哪一种的祭祭司可以吃，有的可以吃，有的不可以吃，有的要在祭坛烧，有的要在营外烧，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一概而论，不能从这里面一个拎出来，你看这里有，所以不是这样的，千万不是。每五个祭哈，每一个都有很深刻的属灵含义。这个要立位祭要讲完，这就讲几天都讲不完，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解开啊，这个太难了，这个对大家有点难了。但我们只管知道，就是教它就预表着罪啊，这个你明白这个就行了。所以神就告诉你呢，你这东西不能有的，但是呢会有妇人拿来藏在里面，所以他这个动作特别清晰，他并不是说呢我不小心我混起来的，对不对？不是说呢我这个教是我原来有一团面里有教，我揉的时候呢不小心揉进来，是一个妇人拿过来我藏在里面，这是个主观动作，
带有主动性的，
对，这是个主观动作。所以他是征战来的，这个动作和那个仇敌来什么，我撒败子，是不是？
把这么不好的一个动作按在妇人的身上。
对，所以我刚才我上来我本来想解释这个有点难哈，这个有点难，这个像马塔纳弟兄哈。
就是说这个教其实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你爱孩子这个是好的，但是有时候爱孩子过头了，他也变成那个教，就悄悄的就藏在里头，那么那个时候你爱孩子心就超过爱神的心，这算不算教？
不，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教就是指着罪来着啊，他没有这个 indifferent 或者是中间的意思，没有的，它很清晰，在圣经里。
这个罪，这个绝对的罪是指什么？
罪就是不信神的话，就是抵挡神，对，就是抵挡神。
不是，就是说你把别的东西看得这么多
神。那对，这就是啊，那就是罪了啊！对，你拜马门就是罪了。对，
我爱孩子超过爱神，那这个算罪吗？
如果你把孩子摆在神之上，这当然是了。
那这也
这当然是，这就是教了。
转不过弯来说它是罪，因为在分子上发酵的东西是小分子蛋白，人体更好吸收，酸奶也是更好吸收，很多人牛奶不耐受，就是因为它是大分子蛋白，然后你说面发起来假大空，它总的质量还在那儿啊。
对，神永远都是在用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意思呢，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罪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你喜欢它，它让你很舒服，但是呢它并不增加你任何的价值，对吧？就是呢这样东西呢让你感觉很舒服，这个东西是有这个特点，就是罪呢人其实都比较喜欢的，就是对吧，比如喝酒如果不喜欢为什么那么多人喝呢？对吧，喝完舒服嘛，对不对？那吸大麻，那为什么但那么多人喜欢吸呢？那吸完他嗨嘛，但他给你带来的没有任何的价值，这就是教的特点。对，所以这个妇人这个呢，我们就这么解释哈，神对我每个人的托付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罪显明在哪呢？就是我们不愿意守在自己的位分上， 神呢，神喜悦我们是守在自己的位分上。所以在犹大书啊，他讲到离开本位的天使，最后神是要把他锁在黑暗里。所以天使犯罪啊，他是离开他的本位，离开他的本位呢，他或者是往下堕落，或者是他往上来。我觉得我要做不是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往上。比方说呢，我呢，我一直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有电话号码簿啊。假设我姓陈，假设啊，姓我是 C， 那我不觉得 C 太靠后了，我要 A，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名字放到 A 里面去啊，结果就是我找不到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并没有把他的道呢托付给姊妹，并不等于姊妹不能服侍神，这是两个概念，你知道，并不等于神不爱姊妹。有很多的事情是姊妹要做的，对不对？我经常形象的比方，我说假设我们都在打仗哈，啊，冷不丁呢，我说哎呀，要不然呢你上前线，我在后面待着好吧？你觉得好像怪怪的是吧？但冷不丁呢，我发现，你发现呢，我跑到后面踩缝纫机的那，我钻在那哇哇搞得很嗨啊，你也觉得怪怪的是吧？不然呢拿了把枪在前面也很嗨，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奇怪。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觉得奇怪呢？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觉得人人应该平等呢？平等这个概念啊，是被人的堕落的理性给玷污了。人的平等呢是两样东西一模一样叫平等。那我来问你哈，如果你这样哈，你没有办法，你假设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你分不清楚东西的，为什么？你有本事你买两个一样的苹果过来，你买，你全世界能买出两个一样的苹果能分给你孩子，他一点不闹，那我就算服了你了。如果你的孩子是严格的说我一定要一模一样的，你把脑袋给他你都分不平，你怎么分？你只能分人造的东西分得平。你说妈给你一个杯子，妈给弟弟另外一个杯子，太平了，因为两个杯子人造的一模一样。你说妈给你一个苹果，妈给弟弟另外一个苹果，不对，那个苹果上帝造不出来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的，那你怎么平等？你来告诉我，
没有绝对的平等，
不是没有绝对的平等，神给的就是绝对的平等，出于神的就是绝对的平等。你要的是你得着满足嘛，你最大的满足就他知道你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比方说还用分苹果举例子，比方说呢，我的牙不好，我吃不了太酸的，哎，然后呢上帝知道这一点，他就给我了一个甜苹果，哎，但是呢比较小一点，因为呢甜苹果呢不能吃太多，哎，我弟弟他牙很好，他喜欢吃酸的，哎，上帝给了他个酸苹果，但是酸苹果看起来呢它是青的，那你说到底哪个是公平啊？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们俩有哪两个人是一样的啊？你们都是做父母的，你生出来两个孩子一模一样吗？双胞胎是一样的吗？既然你不一样，你的需求不一样，你为什么要神给你一样的东西呢？你 enjoy 他给你的就好了吗？你享受他给你的就好了吗？你一定要去分一样的，那是你替代他，你在做神，这是极大的骄傲，这不是一般般的骄傲。你认为你能够做神，我能够分得好，这不是一般的骄傲，你在代替神。神说这个路对你是最好的，你说不行，我就要走那条路，你不就是该隐吗？有什么区别？你说我就要献蔬菜，你说献牛羊，我不要，我就要献蔬菜，这就是该隐的路啊。我们人就是要走该隐的路，你要公平，你就是要走该隐的路，你这打引号的公平。上帝告诉你说，我给每个人托付是不一样的，我给男人男人的托付，给女人女人的托付。对，所以这个经文呢是比较难，这个比方说在箴言里还有类似的经文，他说在什么 宁可什么这个在屋角待着，也不跟一个争吵的妇人在房间里待着，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他箴言里有很多指着这个姊妹讲的这个话，但是呢，但是你反过来看啊，这地上的得救的妇人呢，远比得救的男人要多。为什么呢？因为神给的多，神要的也多。神给的多什么呢？神给男人啊，力量大，能力大，所以男人更容易骄傲，他更愿意依靠自己，所以姊妹更容易谦卑。哎，这种，因为他容易发现了自己碰到了自己的边界。男人就觉得不行，我再试一下。我再来，家里有孩子的就能够分辨啊。这个家里如果是男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他是会非常非常的骄傲的，他会一直觉得不行，我再试到个三五十岁，可能看能回头吗？为什么他要试啊？因为他觉得他还没试到头，他还可以再来。所以你要把这个话题讲完，这个要的时间就长了。马唐纳弟兄解经啊，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他讲的更直接，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妇人站在讲台上讲道啊，然后把神的道呢歪了就塞进来，像不像把这个妇人把面教塞了？我还没用他的话来讲啊，我讲了估计大家跳起来了。马唐纳弟兄讲的更直接，你觉得这不很形象吗？你看，就是一个姊妹站在台上讲道，就像一个妇人拿面教塞到这个面里，三斗面都发起来。那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
保罗
是
讲
也不是说父母的
人，对，是不合圣经了，就是一切不合圣经的事呢都会有后果。对，就是因为呢姊妹容易谦卑，但是神没有把道托付给姊妹，因为道其实是征战，你十三章读完你就知道呢，这场仗是非常残酷的，非常激烈的，所以打仗是应该男人去打的，理解了吗？真正的仗啊，我刚才讲打仗其实是比喻来着，真正的仗是话语的仗啊，是属灵的仗。比方说呢，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讲几句话你就晕了，姊妹特别容易晕，特别容易，就是你去看一个，你去做个调查，这骗子去骗钱的，骗老人，骗妇女，对。
那夏娃不是就是那个受骗
的
吗？
对，是的，是
的。是亚当受骗。
是夏娃先，是夏娃先，这是事实。就姊妹呢，她容易相信，她能够接受，所以她容易得救。同时呢，她也容易被骗，所以这个事情总是有两面的，对吧？她也容易被骗，所以真理，她一开始往里掺东西的时候呢，姊妹就开始糊涂。很快就糊涂了啊、就来一个人过来跟他搅和一下，说这个也对，他马上就糊涂。所以他糊涂呢，他在站在台上他就祸害一大片人了。对，这就是神为什么不喜悦姊妹站台上的原因。对，但这个不等于呢姊妹不能做教导，姊妹的教导他可以教导妇人，就姊妹可以教导姊妹，就圣经说呢，年长的妇女呢，年长的姊妹可以教导年轻的姊妹，这种教导其实更多的是她自己的经历了，就她对她一生中经历的见证和神的话语所在她身上的，她可以分享出来，这是可以。还有呢，姊妹教导孩子，她姊妹不能站讲台是指什么呢？对，讲道，对，她
好像拿着枪去打仗，
没错。没错，对，这不是他的本分，这拿着枪打仗真不是他的本分。对，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你并没有在一个征战的状态，变，你是对，你是在把种子撒出去，你在把神的话讲出去，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陷到一个什么情形。我一定要争个子丑寅卯，我一定要把是非辨明白，这不是你的责任。他听就听，不听就算了，不听你就走啊。当然你也不用夸张到跺跺脚上的灰啊，不一定啊，这个 对啊，因为你也不能分辨他是不是就拒绝了嘛，对吧？但你就走就好了。
这个是不是基于他说女人是男人身上取下来的一根骨头，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他全是在用比喻啊、因为亚当是头嘛，夏娃是他的肋骨嘛，所以肋骨是不负责头的事情，头是负责思考的，就是思想的事是，对，肋骨是要把整个身体支撑起来的，而且肋骨有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是要保护你的心的，心脏没了人就完蛋了，人最重要的就是脑子和心，所以肋骨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肋骨说不行，我先要非要做头，神也没有办法，因为你造就不是那么造的。
其实总而言之，是越位也不好。你说那个是女的吧，就是说不是很强哈。那个什么一切家那个男人的重担也背过，那就意思这家那个男人也太那个说这也本身也不幸福嘛。
对。对，今天先到这儿，时间的原因我们来不及讲了哈，因为太那个。然后我大概解一下后面的一点点啊，就是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四十四到最后哈、啊，它还有一些比喻，藏宝和寻珠呢，这两个呢是在讲主哈、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是自己啊，大家可能又会到时候读的会觉得是自己哈、啊，藏宝和寻珠。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主啊，这个人是主，是他在找我们，不是我们在找他啊，不是说我找到他，我把我的一切变卖了，我去要他，不是这个概念啊。我们没有东西可变卖的，因为我就是个罪人，我变卖什么呢？我拿什么去？我除了这个我的信心，我能付出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在讲主，所以整个天国的比喻，个共同的特点，它是主观的。我们是被动的，你千万不要颠倒过来。然后呢，它是一个动作，它不是一个点，你也千万不要把它固化在一个点上。整个十三章都是这么去解的，它是一幅图，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主动的，神主动，他在征战，他在跟那个魔鬼在打，我是被动的。所以你如果四十四和到四十六节你把你变成主动的，这个解法又会出问题了，又会出现一些困难啊，下次再说啊，这个比较难，这里有很多的解经上的争议啊，我们下次就再分享啊。对，等等，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父啊，求您真的让我们明白这些话语啊，因为我们本是失丧的，因为这些话语里有生命，父啊，求您让我们知道啊。这天国的征战是您在打，求您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付出的就是谦卑的信心，求您让我们知道这征战您已经得胜了，谢谢您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虚心的接受，我们要做的就是警醒祷告读经啊，在你里面一点一点的长大。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您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忍耐着结实结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您合用的器皿啊，把您的福音传讲出去，是吧？谢谢您，也求您啊，借着您的话语洁净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